各位莲友，请大家合掌。各称法名，
弟子供养。
净行受皈依佛，
净行受皈依佛。
净行受皈依法，
净行受皈依法。
净行受皈依僧，
净行受皈依僧。
各称法名，
弟子供养。
净行受皈依佛，
净行受皈依佛。
净行受皈依法，
净行受皈依法。
净行受皈依僧，
净行受皈依僧。
各称法名，
弟子供养。
净行受皈依佛，
净行受皈依佛。
净行受皈依法，
净行受皈依法。
净行受皈依僧，
净行受皈依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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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大家上午吉祥啊！
阿弥陀佛。
今天是我们进入四月份的学法期哈，今天是这个净土师要弥陀要解的第二讲啊，总的来讲是净土师要的第三讲。要告诉一下大家，这几次的课呢是非常重要啊。我们刚才在念到无上甚深微妙法，说净行说皈依法啊，愿解如来真实义，那么所有这些法义呢，在我们这几堂课里边，就是偶一大师讲的已经淋漓尽致啊，但是我们能不能学得圆满无漏，这就要看大家的，一个是我们的发心啊，大家要认真听啊，要清净的来领悟；二一个呢，看我们的因缘，个人的善根啊。因为上一讲开始呢，可能我们已经有的听起来就觉得有一些涩，可是这部《弥陀要解》里边后面讲到前面的一大段啊，就是从我们今天开始后面讲到的五重玄义呢，是特别重要的。所谓偶一大师把这个《弥陀经》发挥的说能够这样的称信淋漓的话，主要的内容就体现在五重玄义上面啊，所以非常重要，像学法来讲。大家当做修行一样来听啊，因为说就法来讲的话，我们一提到，你比如说我们上一讲讲到这个啊，要不失为各个亲见庐山而已，最后八个字将是经文五重玄义，就是马上要开始讲解经文之前，我们先来学习五重玄义。可是你看到了吗，就是说将是经文五重玄义，就是这个话其实说的就是很自然，没有怎么隆重的说或者特别的指，为什么呢？一提到五重玄义啊，就是在古来大德听法信中，就是不管讲的和听的，都是非常最常规的学习一部经典的一个前行，一个概括啊，也就是步入经文之前，很有必要的把这部经典的总纲从各个方面，比如说这五个方面来有一个核心的了解。所以那会儿的人一说将是经文就知道啊，将是经文之前五重玄义就四个字，大家都心知肚明，说哎呀必须要讲了，先开始学了啊。那我们现在的话，有时候就是一听到这么个词儿，那都觉得说这是不知所云啊，或者说被这个玄义就给吓退了啊，觉得说特别是我们在家的居士来讲啊，觉得这应该是法师才懂的这些名相啊，我们嘛就是说反正什么也不懂，就会念佛就行。 你要不懂这个弥陀经，特别是五重天的内容啊，确实这念佛这个事儿就干不了，干不好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这次学习弥陀要解呢，把这五重玄义本身和五重玄义对于弥陀经的讲解的这个内容呢要弄清楚啊，不要觉得说这应该是出家法师才懂的名相，那我们在家居士就不必了啊。甚至有时候这个觉得在法师里面来讲也觉得说如果不是常要这个讲经说法或者讲开示的话，就觉得啊，这就是讲经说法能够啊称之为专业，会讲就可以，不是这样子的啊。为什么说五重玄义非常必要，并没有离开我们通常的简单的生活中的学修状态啊？你看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对于问题经典法义的受持，为什么动不动就来问呢？啊，说我读这个经行不行，我现在这个是念那个经好不好，或者说学完经了好几步了又不知道怎么修，修的时候呢依着这个法门也不懂得怎么坚持，这个经典的利益是什么，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都是因为不懂了最后才守住一个法门一部经典啊。所以说从这点来讲，你看当时释迦牟尼佛每讲一堂法一次法会啊，那么当场就有那么多的人证果，那就说明说他们就听这个法这个经就可以了，就修行成功，不是说那么多的经典都要面面俱到去学的。特别是我们现在的话，你说有时候虽然现在也在提倡大安佛陀的乐藏，当然这非常好，功德殊胜啊。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的教法太衰了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从修行上来讲，你想一堂法就度那么多百万人天，那就说明他就听这么一句甚至一段就成了啊。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核心眼目最后弄得搞不清楚，弄得七拼八凑的，不知如何是好了，这不是问题就来了吗？所以就是因为不了解。如果我们能够把一部经的五重玄义了解，那么这部经的全部风貌大概就可以什么呀，了如指掌，就可以总持不坏了啊。对于这部经典的见解，整个佛法的根本你就心里有数了，大乘佛法的核心，它的法门的这个功用你怎么来修，它的核心就是根本的原则在哪里，我们都可以了解在这五重玄义上啊。所以有时候真的还怀念这个古来大德曾经的我们的过去式吧啊，一生一世流落到现在，那会儿讲经说法都有这样的方轨啊，可能我们现在就是缘分太浅了啊，所以能够在这儿来听，这也算是莫大的福报了。因为没有法，离开法我们就不在修行状态，修行的状态就是要意念法嘛。你法不在心中的时候，肯定就是烦恼在心中，分别在心中，或者说莫茫茫然的无际，天天这样的活着，这都在耗损我们好不容易轮回中这个机会啊。那现在很多时候我老是在说这个，也是说的多了也不太好啊。但是老是很多时候都是主题讲座，哪里有能够说啊这样熏进来这样甚深的法义，熏的种子不够，那么你开发的智慧的机缘就不多，所以就形成我们现状啊，就是花边占为主导。但是核心的这个义理，甚至不要说我们去领悟去听闻了，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不知道说啊，原来佛法讲的是这个啊。所以古德的方轨，特别是在佛教中曾经讲法最为著名的有一个宗派叫天台宗，天台宗可以说讲经说法而著称的代表，所以通常我们把它也称之为叫做教下啊。你看禅宗就是悟这个心，那么教下呢就是从这个教上去悟，宗门呢是从这个教外别传去啊。那么因为天台宗他们组合了一套这个就是智者大师为首的修行成功的这个路子以后呢，他留下了一个非常有合理而且有操作性的一个次第，这样去学法很严谨又非常圆融灵动啊。所以讲法这个事很多是以这个宗派当时呈现的多， 成现的多了，他老做这个事儿，慢慢不是就经验丰富了，对吧？经验丰富了，而且他的讲法程序也慢慢形成这么一个套路了，就形成了五重玄义，先来在讲经文之前做一个交代的风格和方式。啊，五重玄义，你看现在都讲这个大经《法华经》，啊，包括讲《楞严经》，都前面用的五重玄义风格。那么什么是五重玄义啊？这是我们第一个了解的内容。什么是五重的五？是哪五重？一个，解释这部经的名称；二一个，显示这部经的本体，所全的经体。什么是体呢？就是它的终极道理，就是学这部经，这部经它当下所依附的是什么的境界真理，这叫显这部经的经体啊。明宗，第三个，明白这部宗的修行宗旨，怎么修呢？啊，你教我修，那你得教我一步一步走，具足什么条件，怎么样去操作，如何去坚持，这就叫宗旨。那么我付出了这么多，总得给点回报吧？啊，修完以后能产生什么样的必然的作用，就叫做利用，力量力有什么力量，产生什么作用，啊？既然力量作用，那么区别这部经是什么情况下说的啊？在这个教法中，它属于什么位置等等，这些就叫做判教。判就是试图这个给定位的意思。释民、显体、明宗、论韵和判教，大家不要读这些名词啊，觉得很教条。其实这个很有真实的生活力啊。我们想先来看，为什么你想想，释迦牟尼佛一代教法中，他每一部经典都有名称。那当时我们学习，你迈入佛法怎么迈入的？没有善知识给你引路，没有告诉你说你应该看哪个书，佛说的哪个经，你多去这个读一读、诵一诵。哪个人没有这样的机缘？没事怎么不是从这么过来的？所以这个就叫做有所见闻的时候，就叫做名啊。这部经典它有名字。啊，那么有了名以后，那个这个名这个文字下面一定有他所要诠释的法呀。他想把这个文明由听闻这个名而理解以后慢慢显出来的这个道理，让这个法体来显现，就叫显体。啊，那么你一部经典里面一定有他主要推动的这个核心的修行方式。从因到果怎么成就，这就是宗旨啊。从因到果怎么成就，成就了以后，他不但能够让自己排除这个迷惑，对吧，断惑正征嘛，而且还让什么呀，还能够利益众生，这不是就是他的用处就出来了啊。那么这个用处出来了以后，算是在法上啊有这样的一个成就以后，那么这个经在整个释迦牟尼佛说的一代教法中，它处于什么地位啊？是在哪个层面讲的？由于他的修行方法，他所到达的这个目标啊，到底有多高妙，那就说明他在这个里边他的地位是怎么样啊。所以打个比方吧啊，就是说解释经名，就好像我们说知道一个人叫张三李四啊，就大家认，比如说我吧，你们把这人当做一个经，要在我身上看五重玄义，那就首先释名，我叫红海啊。那么显起知道名以后，我长得什么样，高矮胖瘦，你才能知道我是这个样子，对吧？什么叫做明宗呢？就是你如果不明白这个宗义，你得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呀。我这一和尚天天是要说法修行的呀，这就叫职业。你要知道他以何为职业啊，这就叫明宗，他以什么为宗旨。那么你知道这个职业以后，你还得知道他那个利用能达到怎么样的一个什么呢，这个职业能收入多少啊，我的收入就是法喜充满啊，然后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生活水准呢，贵为三宝啊，就是这样，这就是利用。自从当了和尚，一个袈裟一披星，他就能够到这样的地方。那么 判教就是你的生活水准在当下处于什么水平，这个人是叫什么，长什么样，以何为职业，然后怎么这个去过日子，职业最后他在这个整体社会背景下他是什么阶级，对不对？这就叫一部经的五重玄义。所以不要一听玄义就觉得就玄的这我玄不进去，就这么简单，其实就是让你提纲挈领的去了解出去。那你想，如果我们这个学通了以后，你还要问说师父这部经是什么意思呀，讲什么的，他就让你讲往生的。这部经以什么为宗呢？信愿持名为宗呀。啊，那我学了这部经那我能干什么呀？往生以后能得到什么好处，生活水准是怎么样的，圆正三不退呀，一生不处呀，这就是他的利用啊。那么让一个凡夫就能够直接往生圆正三不退，可见这部经的在这个佛陀教法中的地位有多么棒，有多么，所以它就是圆顿之法啊，属于菩萨藏所设，不是声闻藏，不是小乘，是大乘究竟之法啊。所以这就是我们首先了解什么叫五重玄义啊。玄义就是说这个经中的玄妙之意，其实在前给我们发挥解释这个经的总纲。那我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我们学五重玄义的时候，至少你要达到这三个效果。什么效果呢？就第一个，提纲挈领，你有这个能力。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就是说你待会儿讲到经文以后啊，还有入了经文以后，虽然一堂又一堂几句几句这样讲下去，但是你不会乱，你不知道说讲着讲着就讲到这个游，就跟神游到外边一样收不回来，都不知道讲哪个，就是讲到干什么呢。你的核心之道，我们虽然一直在讲，但是我们讲的啊，这个名字是什么，是什么个样子，将来要达到什么效果，都在这个里面，一直讲的途中就必须体现这些啊。所以你看这弥陀经还算短一点的嘛，那有的大部头经典的话，你把五重玄义提前没有这样抓紧，就是这个网都没有把这个纲给抓住的话，那网就撒出去是收不回来的啊。很多时候你看现在讲的时候就谈着谈着就泛泛的谈着啊。所以第一个是提纲挈领，第二个可以这是我自己这个总结的哈，不一定这个就是说用词上不可能像偶一大师这样的精准的哈，就是统筹见解，统筹我们对这部经典的见解。为什么？因为一部经典呀，每部经都有无量寓意，每句话都有无量佛说的。那么但是它的原则还是统一的。你看上一讲的时候就说到了怎么样横看成岭侧成峰嘛，到底这个风和岭怎么统一呢？怎么统一啊？它肯定都是庐山吧。那如果你说这个风和岭都不是说风或者说岭说不是庐山的时候，它就肯定怎么样呀？你就错了，你不能出庐山这个概念。所以来总的把控这部经典，以防一个不能够乱讲，有的人乱讲，我们也不能够什么呀乱学啊，你必须照着佛菩萨和祖师的这样去学，不能够照着自己的说啊，照着自己的说那么就完蛋了。所以你看五重玄义一旦这个铁板定这个见解的话，那么以后我们再一听就知道说他对于这部经的理解，他这样讲对不对，就知道错在哪，哪里不如法，马上就知道啊。所以这就是可以统筹我们的见解，特别是从这个显体上面，今天我们有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显体啊。第三个就是凯定根本，你比如说我们这部经典叫大乘经，那么一切的大乘经典它的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佛佛道同，法法什么呀一味啊。那么比如说我们后面会讲到它以什么为体，如果你这个体不一样的话，那就说明佛法就是两样佛法，不是一样佛法，那就体会不出来什么呀归元无二路的。所以你看印祖在圣善净土法门的时候都会说，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这个法界就是这里凯定的根本，一个法界一个实相。 啊，这个你要抓牢了。第三点就是我们学习五重玄有大大的效果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开始，大家我不知道你拿的法本是我们这里不知道跟这个一样不一样，有的可能是拿的这个我的这个的话在十三页，大家翻到弥陀要解的这个江氏经文五重玄义开始啊，找到了吗？
找到了
啊。好，我们先看五重玄义的第一释名，就是解释这部名的名经的名字啊。我们来看这个要解的这个论文啊，第六页啊，咱们这儿发了这个法本的第六页啊，找到了没有？啊，我们来看啊，第一释名，此经以能说所说人为名，佛者此土能说之教主即释迦牟尼，趁大悲愿力生五族恶世，以先觉觉后觉，无法不知无法不见者也啊。说者越所怀疑，佛以度生为怀，众生成佛即熟，未说难信法，令究竟脱，故越也。阿弥陀所说彼土之导师，以四十八愿皆信愿念佛众生生极乐世界，永皆不退者也。凡与阿弥陀，此云无量寿，亦云无量光。要知功德智慧神通道力，依正庄严说法化度，一一无量也。一切经口通名为经，对上五字，是为通别合为体也。教行理三各论通别，广如台藏所名。好，就这一段我们先来讲啊，大家来看啊，你看读这一段，哎呀，我就在看的时候也真的是这点。你说就比如说在其他的不说，就说这佛者来讲，你说我们佛开始我讲经那会儿，就光这个觉讲了，我们听了也就，我参考戒权法师的上面可有意思了，他老人家说光这个觉我们至少也听了八百回了，啊，大家太多了。但是呢，藕益大师这里就是这样的干脆，干脆利落，你看没有一点拖泥带水，啊，首先说此经以能说所说人为名，那佛说阿弥陀经，前面的佛是谁呢？哎，是释迦牟尼嘛，啊，由释迦牟尼佛是为能说，后面的阿弥陀佛是为所说的人为名，这倒是有一个疑点，明明是佛，为什么说是人呢？啊，因为佛是究竟圆满之人嘛，啊，佛是成佛的人嘛，人是没成的佛嘛，人佛是一位的。另外一个，因为他视线为人呀，啊，那佛一定是能够视线整个正报依报一切法界的所有法，他无所不现。但是他与我们这个法在现在在哪里流通呢？啊，在人道流通呀。大家我们这伙人都是人呀，啊，我们一起以人的这个生命这样的一个状态来学习人中流通的这个啊超越之法。那他必须说是现成一个人啊，所以这里才说此经以能说所说人为名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佛者此土能说之教主啊，释迦牟尼佛呀，趁大悲愿力生五浊恶世，这个我们不知道呀，是他老人家有一次在讲《悲华经》的时候说出来啊。因为什么呢？他多次来这个娑婆世界，在律简里面也讲到，他说我已经什么呀，来娑婆世界多少次了？八千往返啊，就来度化众生啊，而且还是生在什么呀，五浊恶世啊。五浊恶世，五浊我们都讲过了，总归就是烦恼的不行了，让你的烦恼成为你通生的一个生存状态啊，始终千方百计的让你不能够学习佛法，或者没有时间，或者没有发心，乃至学习有理解错误，始终不能够圆满，这就是五浊恶世啊。这是统而总之，它就是什么障碍，浊嘛，浊就是堵住了嘛， 啊，就跟那浊水一样，你搅浑了以后，你虽然身在其中，你什么也看不清楚，而且都歇不下来，一直在这个漩涡上啊。所以在《悲华经》里面讲到什么呀？说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大愿，他发了500大愿，当时啊，我们现在觉得阿弥陀佛48愿是因为他的48愿度众生的这个设机制太为殊胜巧妙了。那如果说悲心来讲的话，释迦牟尼佛一点都不差，甚至更胜。为什么？因为当时这个释迦牟尼佛当时叫宝海梵志，就是一个修行人，他叫宝海啊。那么他经历非常难受，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菩萨虽然生大悲心，但是他不愿意取五浊的十二度化，他嫌这个地方太难度了啊。你看逼得祖师们写劝发菩提经文，就是观众生难度还不生什么呀退却之心，他就其他都不想来了，只有释迦牟尼佛不嫌弃在人寿百岁的时候来啊。所以他老人家来说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经呀，也是因缘早已注定，就是这样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宝海梵志呀，他当时是谁的大臣？叫做无争念国王的大臣啊。那么这个无争念又是何许人也呢？就是我们现在今天讲的主角阿弥陀佛过去的是的一生。他当国王的时候呢，这个宝海梵志呢就很巧妙的劝什么呢？劝这个无争念国王让他发愿，发菩提心，发愿力怎么样构建净土。就这一宗子事儿，你看就导致了因缘相续中成了什么佛说阿弥陀经。因为这个净土法门就是当时这个宝海梵志，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嘛，他劝阿弥陀佛的前身无争念国王去发这个初心构建净土，做缘起就是这样的啊。在这里才叫做什么呀？释迦牟尼称大悲愿力生五浊恶世啊，是这么个因缘，大家知道一下啊。那佛啊，那我们就知道，你看这是讲到的是以先觉觉后觉啊。释迦牟尼呢，就是能人的意思，就是慈悲，释迦就是慈悲的意思啊。牟尼呢就是寂寞清净的意思，就是不就是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了，清净了，寂寞啊。能人就是慈悲，其实就是悲智的意思啊。那么具足了这样的功德，以先觉觉后觉。其实先觉是什么？先觉就是自己先觉，对吧？后觉了就是令他人也觉嘛。那么一直到无法不知无法不见，就没有一个东西他不觉的时候，不是就觉醒圆满啊。所以大家想想，其实真正自觉来讲，什么叫做自觉？什么叫自觉啊？你想想，如果我自己觉悟的话就没有神，你看我觉悟了的话就没有什么呀？没有我。自觉就是无我相。什么叫觉他呢？就是无人相啊。什么叫做觉醒圆满呢？就是无众生相、受者相啊。所以你看所有的经典就在阐述这个觉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然后还能够什么呀？假名我相、人相去度众生相啊。这就叫无法不知、无法不记啊，无法不记。因为啥？他没有无所相、无能相、无知相、无见相，所以才能无法不知、无常不见。我们现在就是一脚脚的这个分别心、知见相出来以后，回不到本源智慧中啊。所以大家呢，要对这个无法不知、无法不知的见呀，不要落到这个教法上。啊，我们要把它悟起来，要跟它这个形容的描绘的这个法呢要相应。怎么样才能跟这个无法不知、无法不见相应呢？你我们现在就都稳稳的坐在这里，怎么样跟这个无法不知、无法不见相应？啊，我们今天在学习这个《佛说阿弥陀经要解》，今天这是第二讲，对吧？讲到此时此刻要示明了，释迦牟尼佛。讲他这个概念，讲他这个觉悟，讲他无法不知、无法不见。那么我们就要知道什么呀？就此时此刻，释迦牟尼佛全部怎么样？悉知悉见，就在当下，他是明明白白的，而且我们说的时候，他正在已知已见。 你就要跟他这样发，跟这个法，跟这个状态去相应。啊，现在在极乐世界，在阿弥陀佛的法座前，他们正在议论，跟一群这个清净孩子说：“哎呀，在娑婆世界，啊，有一群这个人，就有一个国度叫中国，有一群人在这个首都北京这块还可以，他们混到一起了，这个正在学习这部《弥陀经》，要紧了。我们就同步在这里，你要相应到这个阿弥陀佛也是什么呀？无法不知，无法不见，现前见。”真想啊，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学了这么多道理，这个道理就用在现前中，你能够始终这样的话，你还怕不成功吗？你还怕来？你都不要说下三个道，你人天你都不来。为什么？因为攀上高枝了呀。你总是跟佛的无法不知、无法不见去相应啊，所以大家要知道，这就是真的跟看电影。我们现在的妄想中觉得有人，这个剧中人有剧情一直在穿插转化啊，什么电影里边20年前或者一个片头一转又是50年后，不是常有这样的情节吗？但是人家佛就跟看电影一样，从始至终有一场戏他看了一目了然啊，这个角色今天怎么样，明天怎么样，最终结局怎么样，早就知道，这就叫无法不知，无法不见啊。佛的功德，这是讲释迦牟尼佛啊。我们再来看，说者越所怀也，越是什么？就高兴，直唱本怀嘛。为什么呢？大家看，佛以度生为怀，众生成佛稽首。这个解释呀，是非常的见解高的。你看，就是佛以度生为怀，这个我们好理解。为什么说众生要成佛的根基熟的时候才讲这个法？啊，既生就成就了，这才是佛之唱本怀出世的根本情怀，叫月所情怀。啊，再想想佛是干什么的？你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从没有学佛之前，对吗？那样的活着，到我们突然有一天善根显发，开始这样的信仰，啊，那么我们则知道说，我们从凡夫至菩萨啊，所有的生命意义，假如果没有净土法门，就是轮回中去修行嘛。那一生又一世，我们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呢？真的不是吃喝拉撒，也不是名闻啊，不是这个名利，就是成佛度众生，就得把心摊在这个上面啊。那么唯一的道人就这两件事，那么佛已经成佛了，第一件事情完成了，对吧？这个圆满成功了，那么就剩下第二件事情，就是什么呀？以度生为怀。这又是需要我们来相应的一个法呀，啊，你看说令一切众生入佛之见，啊，令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啊，生生世世一生一世的以因缘为这个命来度化，把这个尘劳巧做佛事，他每天都是这样子。你想想，我们的心力都想都不敢想象，因为你们设想一下，如果我们身边有佛菩萨示现，对吧？或者住世啊。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因缘中，在这种我们说了不可思议的感应，你在这个修行的精进的这个道路上，他一直都在成就众生解脱，就是他所有的目光投向和亲力亲为都是为这个。你想我们呢，我们现在一天生活中多多少少有一点修行或者有一点正念，都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不对？啊，甚至这个全部的这个力量集中起来，那么也就修不起做法，念个多少佛，这都觉得艰难的不行，很难坚持，一不小心就达不到啊。可是佛他住在这个大禅定大智慧中，就不断的把这个众生解脱作为他全部的工作，全部的当起的价值。所以你看这个心量，这个智慧，我们能想象来吗？就只有去相应，以性去相应啊，叫做以度众生为怀啊。那么众生的成佛的根气熟了，那么他就来说法啊。他绝不会像我们说有时候无聊了，修着修着累了，还得什么呀，跟调情一样紧一会儿松一会儿啊，或者说 修的不行了，还得在生活中再去投入一下，麻痹一下，才能歇一下，转过头来再去。他没有，念念都以什么呢？度众生为怀，念念都推波助澜的想方设法的让一切因缘人中全部成就佛道，没有一会儿这样。你说我们现在都累都累得不行，想一想都累啊。可是他老人家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智慧和功德圆满，任运啊，先觉后觉，觉醒圆满，就任运啊。所以说这样的话，他的出现就是这个众生的机感成熟了，特别是这么一场重要的法会，一定是因缘成熟才能够承担啊。那我们想想这个因缘成熟了啊，我们就是要从佛感应到我，从我直通到佛，这个因缘成熟，我们一听好像说，哎呀，那未说难信法，你看啊，未说难信法，令究竟脱故越。那我们就会觉得啊，一定是目犍连啊，这个弥陀经的当记者谁，舍利佛啊，一定是舍利佛呀，目犍连呀，后面还会讲到文殊菩萨嘛，弥勒菩萨嘛，常清净嘛，一定是这些无量诸天什么大众聚，他们的机缘成熟了，佛才讲这部经。这就我们又心量什么太窄了，太单调。你看这就可以相应我们在佛的无法不知无法不见中哈，他在彼时讲弥陀经的时候，其中不要忘了也包括我们现在所有在座诸位的什么呢？机缘成熟。你不要以为我们现在跟当时的法会一点都不搭嘎，它完全是什么呀？是同步的，只不过在我们的因缘法中，我们的这个时空隔碍中呢，好像一个是主会场，一个是分会场啊。所以讲这部弥陀经，他在说弥陀经的时候，说明我们听弥陀经学弥陀要解，这个成熟它也不是一般的成熟。所以大家在这个上要非常的欢喜和自信，因为我们成佛的机熟了，就好不容易，虽然到了末法时期了，它就是熟了。这个不要说，这不开玩笑的，不要不知趣说啊，别人开玩笑这么赞他一下，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大家要知道，这就是说在这个地步下才说什么呀，难信法令究竟解脱，为一切世间说是难信之法。难信吗？
难信
啊。为什么难信呢？啊，你看我打个比喻吧，你看为什么有时候现在我身为一个出家人，他有的虽然不太懂佛理的人啊，但是他见了个形象都觉得，哎呀，这个出家人他很自在，每天应该很好啊，其实他也不知道我的苦啊，我也在修，但是表象上就觉得说，哎呀，太自在了，你怎么能活成这样，我多么向往，等我退休后也要到庙里怎么怎么样，就又开始了。但是呢，我给他讲我为什么呀，出完家最终我的目标要什么的，他可能就是心就什么呀，跟不上了，他只能跟着说你这个啊，动入空门，这个了这个世俗啊，这个到这个天下名山僧占多的这个红尘之外一样，就好像享受去了，他不知道他得苦修要成佛啊，说我要得什么果，要到了生死，要成佛道，他听这个的时候他就没感觉了。为什么他不信有这法？为什么不信有这法呢？他因地的那个状态他没有相应，所以果上他也不信。所以为什么说叫难信法了，得究竟解脱呢？人家阿弥陀佛身为法藏比丘的时候是什么呀？是弃国捐王而出家的。现在的人能够说，说你这有病吧，你这领导你都不当啊。出家修行以后他又别具一格，他不修这个，通常别人都这么说，他就不这么弄，他非要弄什么？愿如来为我敷衍什么？如来净土之行，他要快速成，别人就想不到了啊！弄完了以后，他又让一样一样的献给他看，然后又发了48愿，太难发了。我们想想，你是阿弥陀佛的48愿，我们现在可以照着说，你的心能跟得上吗？跟不上，也难发呀。南方以后人家发了累劫勤苦啊，这样的最终成就了极乐世界，就因地是一样一样难过来的，果地上的法成就的，你就接受不了。 因为他阴中干的那些事你就接受不了，国际上成就的功德你当然接受不了。所以这个能接受的人，就等于说你这些心路历程都跟阿弥陀佛多少有点体验了，大福德智慧善根，这是很有原理的事情。不是说光说劝说你信不信，你给我信，男性至少你快信，他信不起来呀，他没干过阿弥陀佛干这些事，至少他没有感同身受设想过，所以因地他不能同步的相应，果地上一转就成了极难性之法，很简单，就这么个道理，能听懂吗？啊，所以说未说男性法，那呢，说白了，你说既然这个男性法啊，这个是真的，难在什么呢？太简单了，太容易了啊。但是呢，告诉诸位，也是太欢喜了。为什么呢？凡事因果一定是得失平衡。你修是男性法，你能够修得的就是什么？一定是大利益、究竟利益，就是究竟陀啊。这个是大家知道，解脱的感觉呀，是随时随地的，不是说光这个成佛叫究竟解脱了。那我们对于解脱的领略是一直都有的。你现在你修学佛法的法门那么多，大家相应的多什么？你就在这儿坐一会儿，哪怕说你听个佛曲佛音，对吧？你心里烦闷的时候，或者是很辛苦的时候，你一听，哎，马上就解脱了，就觉得清凉，这也是解脱呀。你最积极，你在这儿把口五支出不了气，你就难受，噌的挪开就解脱，这也是解脱呀，都叫解脱呀，啊。可是这里的解脱呢，不是说出了三恶道。出三恶道到人天算解脱吧，离开人间跳出三界外也算解脱吧，这都不算什么呀，不算究竟陀。现在为什么对净土大家相应不起来，就没有这个福报去追求究竟陀，去追求什么呀？方便陀。所以佛法它就为什么你看那么多的说这个我没有用呀，现实生活中我用不起来呀，不能够当下解决我的问题。它的问题是什么呀？压力大它要解压啊，这个住的地儿房子不够大，车子不够好，他要花钱买，他要发财，这也叫拖呀，舒服啊。但是呢，净土是让我们什么呀？究竟拖的，就这个账明明利利的摆在面前，就多少人算啊？很多时候我们就舍了这个究竟拖法，而去什么呀？又去钻研一些暂时拖。不痛不痒，给你打点麻针，暂时舒服一下。可是你这个瘤子在的话，你就生老病死免不了。免了生老病死，你住在这个啊这样的一个生死涅槃的队列中，你成不了佛吗？这不是究竟的啊。所以这里才说越野，这才是真正的欢喜。哎呀，最欣慰的就是把这个事情给说出来，有阿弥陀佛，有极乐世界，你们可以往生，最后到那儿一下子就成就啊。这叫故越也，越所华也。讲到说啊，阿弥陀所说彼土之导师啊，这是介绍阿弥陀，是介绍他的身份是什么呢？是极乐世界的导师啊。说到导师了，这就啊，你说导师，人家净土的导跟咱们这儿导不一样。你现在找释迦牟尼佛导去吗？啊，我上次我们去了回印度，就觉得又说，哎呀，就是闻了一点释迦牟尼佛那个地方曾经的气息，都觉得说，哎呀，这叫得加持。可见当面对手让佛来指导你怎么修行，那个加持有多大。可是现在我们没有了，他已经成了涅槃相了啊。而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啊，极乐之导师比彼土之导师就不一样了。这怎么导法了？一个是说一切都能到那儿，即刻就把你导成佛了啊。首先是这样。二一个，在国土里面他怎么导了？遍布的都是什么？都是以法为源，以教为宗。你看这极乐世界的导师，那就是那儿的教主，但是他那儿没有什么什么，人家那儿也没有战争，也没有什么领土，也没有这个统治等等，这些就是没有这些烦恼，就是一个法，就这样的国土中就这么导，而且众生都可以随时随地的跟阿弥陀佛去起问，可以答疑，这个你们可能也设身处地啊。刚才过来的时候还有一个居士同学问说，哎呀法师呀， 这个路上碰见才问说，平时我问你的话怕打扰你或者什么，就是总是说没有任何机会说随时随地问我，当下就满意的给你答吗？不是随时随地有这个因缘，可是在极乐世界，谁有问题直接心念一动，阿弥陀佛马上就给你回应，或者他都不用说话，一个笑脸，一个这个眼神加持一下，你可能就断疑生信，烦恼就没有了。就这样，就这么个道法，都是对手去佛跟佛去对手去的，对手明白了，就你对着我，我对着你，而且每个人都跟佛都是这种感觉，佛可以同步跟所有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都可以这么感觉，这才叫导师呀，一刻都不离开，这叫加持，啊。那么这都是什么呀？阿弥陀佛的48愿，你看以48愿皆信愿念佛众生生极乐世界啊。这里讲到的就是他的功德永皆不退者，生到极乐世界再什么呀，再没有退的机会，从修正的果位上位置上来讲再不会退了，一进什么呀，一入净土就成圣人，欲入圣流了，不堕凡夫了啊。而且在那儿呢恒常的度众生，你不会生气一念说哎呀太难度了，这些业障我再也不想理他，他不会啊，他一定是什么呢，你就把我讨厌死我还就要加持啊，你想远离我我就变着戏法往你跟前凑，就这样，所以说行不退，不会做到二乘的自了汉啊。而且呢包括还念不退，任运自如的增进，就直入如来法界，就是直入佛法界啊，这就叫永皆不退了，凡生极乐世界的都能够得这个不退功德。所以你看啊，为什么说藕益大师的要解，要解他就切要，你看他说阿弥陀佛他不跟你说什么这么多啊，又说这个无量劫来苦修曾经的愿，他不说这些，他第一个阿弥陀佛是鼻祖是导师，这是第一个，这叫果教导，就是亲自阿弥陀佛来教导，这是极乐世界。第二个什么呀，48愿是我们这个法门的什么呀，核心呀，我们怎么往生，他怎么建的净土，怎么成功的对接，就在48愿来作用。所以他就是说鼻祖是导师，你48愿，然后第三个核心是往生的保障，不退是往生最大的功德，因为我们这里就是退嘛，啊，而且不是一般的退，就是太退了，念念都在进退之中，啊，所以说由此来讲，他就不跟你那么多的杂七杂八的，就直接把这三个核心点就讲出来，就这么痛快，这就叫做要解，啊，永皆不退者也。好，我们再往看看啊，凡云阿弥陀，此云无量寿，亦云无量光，啊，这个我们就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啊，这已经把观无量寿和无量寿经讲的时候都讲到这个无量的内涵啊，有量之无量，无量之无量啊。那么这个梵语呢，这里讲到梵语阿弥陀，梵语呢是梵天的语言，像咱们现在持的咒其实都是梵语的音啊，当时印度呢的话呢是跟梵天的话是一样的，因为杰出的时候呢，是观音天的这个天人下来，就是把这个语言带下了。印度认为自己是梵天的遗苗嘛，苗裔嘛，后裔嘛，所以他就认为他说的语言呢是梵语，啊，梵语呢叫做阿弥陀啊，翻译成咱们汉语呢就叫做无量光、无量寿，啊，其实无量寿呢就是没有中间没有隔了嘛，对吧？寿命不是就是有隔嘛，无量光呢就是期间没有爱了。所以这样的话就等于说把佛的法身功德遍一切处的这个概念呢、啊、用佛的这个报身化身给体现出来，这是阿弥陀佛的特点，所以这里叫做此云无量寿，亦云无量光啊。那么要知就是简单的这么说一下代表性的，如果说再要描绘一下，就是阿弥陀佛你看功德智慧神通道力依正庄严说法化度一无量也，说其实阿弥陀佛通生的功德，极乐世界整个的法界都是什么呀，是无量的。什么叫无量，就不思议嘛，因为你不可以思动念头，就不可以去心给它进行一个量可量嘛，啊，局限了，你不可以意，你就不可以用语言去说，就是这么一个啊。这里讲到的阿弥陀佛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哈、啊、 要之就是主要来讲啊，简要而知什么呢？功德智慧。功德是什么智？功德。大家能想象佛的最基本的功德是什么功德？就是六度，就是他们已经持戒持的挑不出来刺了，圆满了，布施布的什么都能施了，你难不住了，知道吧？忍辱忍的一点都，你已经把它弃不了了，啊，斗不起来了，就是六度从一桩桩一件件已经全部没有一件事情他不亲力亲为的投入进去把它做圆满，那么在这个上面事事都做到了，就形成了功德，啊，对吧？那为什么要做到了？因为他知道如梦幻泡影，万法皆空，这叫智慧。所以六度正好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精进，这个布施。那么这是功德，智慧就是般若。从理上来讲，他明白说啊，这个都是什么空性的。那么从事上来讲，他每件事既然是空的，这一件都难不到他。所以说具足了什么恒河沙功德的一切种智，就叫做功德智慧。啊，神通就是指的三明六通，特别是佛菩萨这种大不可思议神通啊。道力就是这个我们说佛的功德，这些不给大家细讲了啊，因为我们现在也讲过，你们要了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就是佛的功德有十力、四无所畏，还有十八不共法等等这些。那么包括依报、正报、庄严。依报就是说极乐世界的种种情形，正报就是一切往生者天人的色身。那么正报、依报、种种庄严无量，最根本的是什么呢？就是能说法。正报也能说法，依报也能说法，就是那里的众生能够讲法，所有的世界的万物都能说法，这才叫做什么呀？依正庄严啊，说法化度啊，说法化度就是能化所化。也根本无量，能度所度都是无量的，就是阿弥陀佛刚才讲了，针对一个众生他就能够显现一个身形，这是不是无量的？那么法界众生如此之多，所以阿弥陀佛无量，所度众生无量，一无量啊。那好吧，再来点接地气的啊，这听着玄上，什么叫做接地气呢？我们怎么来理解无量相应无量？你就相信阿弥陀佛到处都是，因为它是什么呢？法界藏身，这就是无量的根本意义。说白了就是阿弥陀佛充满生活，你敢这么修行啊？你想我们念念能够觉得阿弥陀佛充满生活，没有离开过你啊。就我记得那会儿四川的清净上师啊，这是已经圆寂里的一位大德嘛，能海上师的这个法子心子，清净上师那会儿，清净上师在世的时候呀，人家修行的功德就是只要他一出现，他在这个场子里面一出现，大家马上就气场就一下子呀，就觉得非常的光明，能量非常足，特别慈悲，就一个人带动着。清净上师就说了，说他不知道多少年，他说一刻都没有离开过，一天都没有离开过观音菩萨。这怎么修？所以你们回去有时候你去查一下，可以打一下清净上师看的那个法相啊，就是真的是特别慈悲柔润啊，这就是相应的功德。所以我们现在你说了这个无量这么多的能量，你能不能接受这个能量？怎么接呢？到处都是阿弥陀佛。你想如果说到处都是阿弥陀佛，你能相应到这个地步的话，这个非常微妙呀，这就是后面经典里面讲到的什么呀？是什么？一心不乱啊！你能够念念，你就念念能够相应说到处都是阿弥陀佛，这个话头也是阿弥陀佛玉林法云仙流变现，这个苹果也是阿弥陀佛玉林道场庄严显现的，这个摄像机也是阿弥陀佛为令这个道场这个场外的众生啊能够听闻道而显现的。那你说这是不是一心不乱呢？所以无量就是一心不乱，你要是相应就这么相应啊，这个非常微妙，一切法界啊唯有佛功德， 佛的功德无量无边，是诸菩萨的总集功德呀。你看我们说的四大菩萨悲智行愿，对不对？那都是什么呀？那都是因为众生分别心重啊，这个不能够总是念念俱到这个无量的功德，所以才跟你说你缺一个什么你就入一个什么嘛。所以悲智行愿，你相应一个什么就给你显现一个什么。其实这四大菩萨哪一尊菩萨不是佛再来的？佛我们吃不消，所以只好说应现这菩萨，你发大愿就跟地藏王菩萨相应，你喜欢干你就跟普贤菩萨相应，你的心悲就跟观音菩萨相应，那智慧就是文殊菩萨相应。那这些功德难道佛都没有吗？全体具足，菩萨就是佛的功德世界，就是无量啊。所以大家仔细的体悟这些无量啊。后面讲到说一切经口通名为经，对上五字是通别啊，何为题也啊？大家看了哈，这就是说佛说阿弥陀，这不是五个字吗？佛说阿弥陀，对吧？那么后面的一个字叫经，就是一切佛所说的都称之为经，这叫做通体，都用这个字儿。那么前面佛说阿弥陀是这部经单说的道理和现象和法门，叫做别体啊，是通别合为体也啊。那么教理行三各论通别，这个要分门别类。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休息到10:10啊，回过来再继续进行。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